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一段经文，尔时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迷不周遍，如今所见是诸佛土，弥勒当知，尔时会中有二十亿菩萨乐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为因缘。这段还是文殊菩萨说的，文殊菩萨这里继续说，那时候日月灯明佛从眉间放出白毫相光，来照耀东方一万八千个佛世界，无不遍照而清楚地显现出来，就如同今天释迦牟尼佛向东方照耀出一万八千个佛世界是一样的。这意思就是在告诉弥勒菩萨说，释迦世尊这个放光照耀诸佛世界是无独有偶，不是刻意新创，而是过去佛就一直有这样的例子。而当时无量亿法会之中有二十亿菩萨，心中很欢喜地期待着想要听闻妙法。这些在日月灯明佛座下的菩萨们看见东方一万八千佛世界都被日月灯明佛的白毫相光普照而清晰明现的景象，因为以前不曾见过，所以觉得很殊胜。那时候大众也都很想知道日月灯明佛这个白毫相光这样照耀是为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经文接着说，时有菩萨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意思是说，当时日月灯明佛从无量亿处三昧初定以后，他是为妙光菩萨来演说大圣经，名为妙法莲华经。这就是预告说，释迦牟尼佛等一下离开无量亿处三昧时，一样会演说同样的一部经。可是在那之前，文殊菩萨先插进一句话说，时有菩萨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文殊菩萨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可是这个原因这里先不解释，到后面诸位听了自然就会知道。那为什么刻意要讲这个呢？因为如果是一般性的演说佛法，只要说日月灯明佛这样子照耀东方一万八千佛世界以后，大众都想要知道此中因缘，就可以直接说，然后日月灯明佛就宣讲妙法莲华经了。可是为什么要插进一句说，当时有一位菩萨名为妙光，有八百位弟子，这就是文殊菩萨的伏笔，预先点在那里，让弥勒菩萨及诸大众听了心里有个念头印象在那边，说那时有一位妙光菩萨，有八百位弟子，然后日月灯明佛是为妙光菩萨说这一部经，然后接着继续讲，大家就会恍然大悟，说为什么文殊菩萨要刻意讲这一句，自然就会懂。现在先卖个关子，经文接着说，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六十小节不起于座，时会听者亦坐一处， 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实请。事实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那么日月灯明佛为妙光菩萨等人讲妙法莲华经，所教导的仍然是菩萨法。学菩萨法的人同样是诸佛之所护念的。日月灯明佛讲这部妙法莲华经讲了六十个小节而不离法座。当时妙法莲华会中听经的人也都同样坐在一处，在六十小节之中身心都不摇动，一心听闻日月灯明佛说法华经，感觉上就如同吃一顿饭的时间一样。这真的很难想象，佛法之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且不说佛法，世间法中不也是有黄粱梦和南柯一梦的故事？以黄粱梦、南柯梦来做譬喻，各位也就容易理解了。这就是说，诸佛有那个威神力，为了摄受大众，将这个短短的时间拉长到六十小节，让你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完全吸收。可是实际上仍然是那一小段时间，并不是真的经历了人间的六十小节。这就是诸佛的威神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让大家快活地闻法。当时觉得好像过了好几年，其实才不过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大家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佛所说的法义都吸收了，这样才是真正地享受佛法。要不然你六十小节才能学得完的法，还真的要花六十小节，学法的速度可就很慢了。如果有佛能够加持你，六十小节才能学完的法压缩在一段短时间内让你学完，那你何乐而不为呢？因为求都求不到啊。所以诸佛自动送给你，你就快快乐乐接受了，一心信受而不怀疑，才能获得这样的机遇啊。疑心病重的人就不可能获得这种万载难逢的好机遇。所以在这六十小节之中，让大家感觉到就好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就圆满了，这样把很多节中所需要学的法短时间里全都获得。所以经文接着说，事实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谢倦。当时大众之中没有一个人身心产生懈怠或疲倦的。那么日月灯明佛六十小节说完之后又怎么样呢？经文说，日月灯明佛于六十小节说是经已，即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时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次当作佛，号曰净身多陀阿且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佛受记已，便于中夜入无余涅槃。文殊师利菩萨说，日月灯明佛 在六十小节之中说完了《妙法莲华经》，就在大众之中宣示说，如来在今天的夜半将会进入无余涅槃。那么当时有一位名号叫做德藏的菩萨，日月灯明佛就为他受记，告诉比丘们说，这位德藏菩萨接着将会成佛，名号是净身如来，也是阿罗汉，也是正等正觉。日月灯明佛受记之后，在中夜就示现进入了无余涅槃。关于这段经文，我们还要提出来说明，让大家了解它在我们学佛的过程之中应该怎么应用。比如说，诸位读过这一段经文，假使遇到有人自称成佛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他舍报时有没有受记下一尊佛是谁？他一定要从弟子里面指定一个人说，我入涅槃以后，未来是我的某某弟子会来成佛，佛号叫做什么等等。确实应该要检查这一点，因为成佛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成佛一定有相应的种种功德，譬如十号具足、四智圆明、十八不共法等等。当然还要有这段经文所说的受记下一尊佛。海峡两岸都有人直接或间接明示或暗示已经成佛了。譬如台湾有位已经过世的法师，他生前亲自校对过的传记，书名叫做《看见佛陀在人间》。这不就表示说他宣誓已经成佛了？那请问他有没有受记哪一个弟子将来要成佛，佛号叫做什么？显然都没有。可是佛教中没有这一种佛耶。再譬如密宗有许多人号称即身成佛，而且他们的佛还宣称是报身佛，他们都说自己所成的佛不只是化身佛，是比释迦佛这个应身佛还要高一等，所以叫做报身佛。可是他们不知道报身佛不住在欲界中，都只在色就净天中说法。所以密宗喇嘛们的很多说法都是很荒唐的，是完全都不懂佛法的外道俗人，结果竟然可以入串正统而代表佛教。如果有机会去到欧美见了洋人，你只要开口说到佛教，他们的反应就是，哦，就是达赖喇嘛那个密宗啊。对正统佛教的南传佛法、北传佛法，他们反而都不知道。好，话说回头，他们主张即身成佛，所以把宗喀巴推崇为至尊，说他也是佛。那问题来了，宗喀巴有没有受记哪个弟子何时将会成佛，佛号叫做什么等等，都没有。那么再从宗喀巴往前推好了，例如莲花生，他们都说莲花生是已经成就报身佛的人。再从莲花生往前推，就是吉天、月称、佛护，他们也都走人了。请问他们有没有受记说哪一个弟子什么时候当来下身成佛？都没有。那这样到底算什么佛呢？我们就只好说那叫做密宗佛、喇嘛佛，或 或者妄语佛，因为那根本不是真正的佛。所以如果要讲密宗所谓的即身成佛，那个过失真的叫做罄竹难书。为了要救护他们，我们也得要明白指出来。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要去警觉，那些人说他们成佛了，也说他们不必等到未来世就在这个色身上可以直接成佛了，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能力为人受记？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从古至今乃至近未来记都没有这样的佛，所以这段经文中说的受记是很重要的事，不要把它小看了。在阿含经里面的记载，有很多外道赞叹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管哪一个弟子舍报了，释迦佛都可以受记说这个人往生到哪里去，然后一切有神通的弟子有神通的外道都可以用神通去检查，比如受记某弟子舍受后升到四王天去了，升到初禅天去了，他们都可以用神通去检查印证，结果回来都证明世尊说的没有错。假使有弟子入灭后，世尊受记说他不受后有永尽无余，一切有大神通的人不管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终究找不到这个人受生在哪里，因为已经入无余涅槃了。释迦牟尼佛可以这样为人受记，但是密宗喇嘛教那一些所谓成就报身佛的人，有哪一个人曾经为人如此受记了？从来都没有。所以受记这件事情不能随便说，有那个能力那个实质才能够为人受记。受记是诸佛的常法，诸佛一定都有受记这个法，从来没有哪一尊佛是无法为人受记的。那一些密宗古今所谓成佛的人，由受记的功德具不具足来观察，就可以知道他们全都是大妄语。假使他们大妄语说他们是阿罗汉，这个大妄语业还轻一点，因为阿罗汉是某些人一世可以修成的。然而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的，他们竟然敢说这样的大妄语，那个大妄语业的果报是很重的。所以学了经典要会佛用，要懂得拿来检查所有的大小善知识们，看谁是说如实语，谁是说大妄语。好，经文接着说，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子皆施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这是说日月灯明佛灭度以后，妙光菩萨受持妙法莲华经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那么日月灯明佛舍受后，他出家前所生的八个儿子都礼拜妙光法师为师父，妙光法师教化这八位王子 坚固无上正等正觉，让他们得不退转。而这八位王子后来舍受，在无量世中供养了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之后，也都已经成就佛道了。这八位王子成佛的最后一位就是燃灯佛。经文接着又说，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虽复读诵众经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号求名。是说妙光法师他的八百个弟子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号是求名，因为他那时贪着利养。那么贪着利养的人就会有一个特性，经文说虽复读诵众经而不通利，多所忘失。虽然他也读了种种经典，但却无法通达，也不能从其中获得任何的利益。读诵以后大部分也都忘失而不能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贪着财力以及名闻，他的心思就要放在那上面经营了。既然心思都在那上面，课诵的时候读经或者参禅时，可就心不在焉了。当然他努力读诵以后仍然多所忘失，所以他那时的名号才叫做求名。经文接着说，世人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知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说可是那一位求名菩萨也是因为众诸善根因缘故，所以后来可以值遇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一一勤作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只是一亿佛，是无量的百千万亿佛，那当然是要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当时的这位求名菩萨后来也因为这样种诸善根的因缘，而能值遇了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一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之后，才终于被受记成佛。那么这位求名菩萨又是谁呢？下一集的经文将会为各位揭晓。这一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成佛道。阿弥陀佛。